弟兄姐妹平安啊！看到牧者们回来很开心呢，好像继续还有啊，继续回来。好，感谢主啊！我真的非常感恩，我要平息我一下心情啊。刚才差一点点就出了车祸，那个我的天哪，我的情绪要平复一下啊，一点点啊，就感谢主啊。我在想，就是说神，把这样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可以来每一次，我就发现有一个开启，我发现神真的很爱每一位，也爱我，也爱每一位啊。我在想，就是说，我在想我们，在这个恩高聚会里面，就是一直是被开启啊，一直被，不管是牧者也好，我个人也好啊，都是被不断的被开启啊。像以往的这种亚当夏娃的罪啊，特别是夏娃啊，这个位置摆正啊，还有1000万和10两银子啊，还有很多啊，就是这些一样的走过来啊。那么呢，我个人啊，个人呢，就是个人的见证啊，这是孙翔说，你每次也要分享自个人的见证，家庭的啊，才是，再就是后面是经文的，他给我，所以我一般尽量按照这个原则来做我个人的见证。我在想的就是说，当然前提是在这个抓住喜年啊，还有一个年度主题啊，就是家庭和睦啊，得胜的心腹啊，还有这个传天国的福音，在这个基础的下面啊，就是这个抓住喜年的恩膏，反败为胜啊，返老还童啊。那么上次我在分享就是巨人啊，你身上怎么去抓你的巨人啊，这是神特别的开启的一个很好的资源，一定要抓住这个，过了就过了啊，你跟上就跟上，没有跟上你就没有跟上了啊，就是而且非常有效，一定要有效啊，就像这抓巨人呐、啊，宗教的灵和惧怕的灵呐、啊，宗教的和拒绝的灵呐、啊，他怎么来捆绑你，活在这个模式的里面，让你走不出来啊。那我就在想呢，因为那个郭牧师他讲到，就是说一个是面对失败，爱成的失败啊，一个就是成就荣耀的命定，你怎么来成就这些荣耀的命定啊。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呢，我个人就是我就突然一个感动，就去看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呢，我就想到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被法老王欺压了430年啊。430年欺压了这么长的时间啊，欺压这么长的时间，他们哀恨呼求神啊，呼求神啊，但是呢，神当然就显了这么大的神迹啊，把摩西带出来啊，摩西自己也是在神的面前啊，有很多的这个破碎和带领啊，才显了这10个神迹，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带出来以后呢，还没有过红海，我就看到这个以色列就开始发怨言啊，还没红海都没过啊，难道你要我们困在这里吗？难道你要让我们死在这里吗？啊，好，过了红海以后的话呢，然后又没有水喝以后啊，难道我们在埃及住在肉锅里面吃啊？哇，想到埃及啊，哎呀，怎么哇，这个怨言发的呀。我就看到这就是亚玛力人啊，这是肉体。我也看到耶利哥城也是对付这个老我的，怎么来对付他啊。那我个人的话呢，我就在这里面，哇，我说这个亚玛力人好厉害呀啊。那在我个人生命当中，我就发现有一个，真的是有一个开启，这个开启就是让我什么叫敬重，还不是敬畏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你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才有智慧啊，才有智慧，因为那是神的智慧啊。那我个人就是一个敬畏啊，我就觉得那怎么才能达到呢？我就看到这个亚玛力人，我就发现，我就光照我自己啊，我就发现我这一出生这一生都是在抱怨什么呢？抱怨父母啊，抱怨这个，因为我有性别歧视嘛，啊，拒绝伤害是抱怨父母，呵呵，哎呀，怎么不好，不爱我啊，然后怎么啊，抱怨姐妹们啊，我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啊，抱怨啊，然后结了婚就抱怨丈夫，呵呵，然后呢，工作就抱怨，那这基本上这一路都是抱怨。 哇，我就发现我在这里面完全失去了所有的，不管是敬重也好啊，还是这个生命的祝福也好，都没有，都在这个里面成长的。哇，这也是我的一个壮士千古银泪啊！我要来。刚才我在路上为什么遇到一点这样的事情呢？就是我在捆绑壮士，所以我要求神怜悯我啊！所以突然一下有一点急的情况，一点点啊，感谢主。后来我就在想，这就是个壮士，这就是宗教的灵因着你拒绝伤害带来的啊，就是这个肉体，哇，失去了所有的，只要被冒犯，哇，我就发现了，我这怎么办呢？我就一句都不能出口，只要是抱怨就不准出口。你要知道我们这一生啊，我们这个人，你看就像夫妻关系一样啊，你想过没有，你要去服侍，你想过没有你服侍你的丈夫没有，你想过你服侍你的儿女没有，这是神开启我的，我发现我从来就没想过要好好的服侍你，我就想着要怎么服侍我我就发现我好像这是个开解，我就怎么样，我就服侍他，他抱怨我也怎么样，我就做好了准备，我怎么来服侍你了啊、哦？那这样的话，我就试了两三次，我效果非常好，哎，效果非常好。怎么呢？我就发现突然，我对我的丈夫或者周围的环境，我有了一种敬重，我赶快服下来，我不管遇到什么，先服下来。啊，先来对付自己的这个亚玛力人啊，这个肉体啊，你不舒服也好，你痛苦也好，先把自己放下来，放下来以后，神就什么掌权了？为什么？因为你专神说你专心仰望他，我就要搭救你，我就要把你安置在高处啊！这神的应许，这是祝福来的啊！哎，后来我就发现，我一平静心态，然后我再打个电话呀。这个情况我现在的难处在哪个地方，我现在做不了，然后我看我能不能帮助你啊，然后呢让你呢在这个基础上面看怎么做啊，我就发现我有敬重，我突然对我的丈夫就有了，这是我渴慕的，我很羡慕别人那些姐妹们对丈夫有一种敬重在里面啊。哎，我发现只要挡住这个亚玛力人啊，这个肉体不发怨言，你一发怨言对着你没有敬重了，你一发怨言你就很烦他了，你再发言你就看他都难受这个功课一个比一个加重啊我哥加重，你知不知道，你就一句，为什么耶利哥绕的时候一句都不能出声，一句抱怨的话都不能讲，你就行，你一定要把它堵住不说，怎么办，上不去哈利路亚起身啊，实在憋不住啊，起身哈利路亚好不好，你就从这里走出来了，你就从这里走出来了，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什么，我看到耶利哥就是耶稣亚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哇，那个地方的王啊都聚在一起啊，居然在一起开会，怎么来抵挡这个耶稣亚带领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大军，怎么来抵挡，哇，神就给他何等的策略，把这几个王化全给收拾了，哇，多得胜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生命中拜哪呀，拜到埃城，你想这么小的，你想我论断一点算什么呀，我喝着焦一点算什么呀，就拜，天天拜，不是拜到那个什么几个王，要是真拜的话你就有准备了，多少王你都能得胜啊！但是问题在哪，就是这个埃城啊，这么小的一个城啊，打得落花流水啊，打得落花流水，所以要求神来给我们恩典。所以你拿着这个锁，很多的时候你要把这个钥匙要开堆啊，你自己要去这个壮士你怎么捆绑，上周说了几步几步几步啊，你那几步都得要记住，然后你看到你就要去捆啊。啊，就觉得这是神把我从这个壮士里面释放出来，看到这个铁链啊，让我真的很开心啊，领受到神的爱，这个爱就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爱，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啊，就是对付我，对付我什么？对付这个亚玛力人啊啊！那作为我家庭来讲的话呢，你这段时候跟我两个儿女在一起。我就发现这个跟儿女在一起啊，当然我也是在一直开不了门啊，一直开不了，一直祷告，后来神就开启啊，一定要求神给策略的，不然你那个 开，我们要凭信心全部开，都要去开啊。但是就像上次姚牧师说的，有时候是要提升啊，有时候要扩充啊，有时候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啊，姚牧师就是提升啊，开始怎么样来调整自己啊。那我就调整我自己啊，体会到我女儿的那份心，我就发现我也听那个天国文化这段时间，又是什么郭明江特会，又是什么江牧师的征战得胜之邦的家里，就听着呀搞灵性的 啊，把我这里面的坚固也得好好的收拾一下啊，搞灵性。然后呢，我就把这个锁，把他的心门打开了，一直在找，怎么都进不去，哇，一下就开了。开了以后乘胜追击，哇，有第二个门啊，第二个门就是他那种拒绝伤害、自我保护。我看到他，那就是我，所以我第一步就认罪悔改啊。那现在这个门一开以后呢，完了又有一道门要开，那这个开是什么门呢？我发现儿女们呐，跟我们讲话，他讲的都是真话，是真的。是真的，我女儿向我的心敞开，就是跟我说真话，说我的光景。哇，她自己怎么跟我说？她说我真的没看过这么爱神的父母，这是确实你对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我的天哪！她说你这个榜样真的，我就没有再见过那么敬虔爱主的人。她说真的没有，但是为什么我的灵性不增长呢？她说是因为你们即使这么追求。但是你们也很骄傲，哇，真的说到点子上去了。我认罪悔改呀，我们的追求人也可以带来很多的骄傲跟自义呀。我非常谢谢我的女儿，这样的来很真实的敞开啊，把她的真实的情况，就为什么我的灵性啊，很多的时候起来也有你们的原因，就是这个骄傲啊，你追求也有骄傲，为什么你就没有办法连续他们？他们在一个特别的光景里面，你没办法连续体会不了，因为你一直在往前走，知不知道？就体会不了，他们有时候起不来，就跟那个郭美江的那五条，他灵起不来呀，你要去帮助他，你要弯下腰来要帮助他们呢。但是首先你可以跟他心连心，天国文化讲的，你一定要跟他有一个对话，有个很健康的对话，他会把你心里很真实的事情跟你讲。哇，我觉得这个太好了啊，这个太好了！要求神呢，给我们就是给我们恩典啊，给我们恩典。所以这个亚玛利人要求神来开，一定要，但是要圣灵来带领你，确实要圣灵带领，乘胜追击，一定要圣灵，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来等候啊！即使这个壮士把他赶走，下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啊，一个个的抓啊，直到你看你到迦南美地那么丰富之地，哇，那么美啊，你怎么样来成就荣耀的命定呢？你知不知道很多东西都要你自己去 take 的啊，不是说你天上就下来了啊，就像我这个身体，我这个口腔溃疡一样的啊，哎呀，一直征战，一直征战，起码有10次得胜，现在不长了。有一次因为那个真的忍受不了，那个半边舌头都突然一下炎症，哇，那疼啊，就想拿那个药啊喷一下也舒服一点，但是我就这样一定要靠着专心仰赖耶和华，你相信有神的应许啊，因为神说他爱我，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要坚固啊！而且你信的神是又美善又有恩典又不轻易发怒的神，要作为你的根基啊，这些话要做根基啊。然后还有，当然就是说还有很多，其实还有很多这些这些环境啊。所以我就觉得在个人来讲，你看还有像我也看到这个就是这个启示录啊，启示录的1章以弗所教会。哇，我自己也第一次，其实这7个教会你要知道这个光景你都有。你要我女儿说我骄傲，那我就说什么地方跌倒的啊，你劳苦，你那么劳苦那么刻苦啊，但是把起初的爱情都丢了啊，你再丢下去灯台都没了，不知道了啊，那我也要来认罪悔改啊，神就安置儿女在我的身边啊，就是来照我的光景的，所有的光景都不觉得还有丈夫 还有别觉得他是你的敌人，他不是你的敌人啊，他就来照啊，怎么样来回到啊这个起初的爱，就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儿女之间也是一样啊，都要我们失去了很多的爱心啊，失去爱心就怎么一一的认罪悔改啊，一一认罪悔改，然后让这个让这个灯台再一次在我们里面点亮啊。为什么到后面就是你就不冷不热，神就要把你吐出去了哦，这是后面的一个审判，所以怎么样啊？所以要悔改，行起初的啊，起初在哪个地方跌倒，哪个地方你都可以起来啊，哪个地方？因为什么？因为顾明这样说了，神永远都给你机会，永远都给你机会啊，只不过是呢，给你机会说你没跟上，他不说呢，你神的话何等的重要，他给你机会，你要赶快跟上，你不跟上，仇敌就来占你，你就越打越艰难，越打越艰难啊，到后来你就怎么样啊？就其实我们人的生命嘛，提升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在一个模式里面要想提升呐，很多的委屈和伤害的啊、哦，所以要给我们恩典，求神来，就是求神来鼓励我们啊，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不轻易发怒的神啊，他愿意用慈爱待我们，用厚恩来待我们啊，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个神是个美善的神，遇到任何的难处，因为他是美善的神。好，我就分享到这，谢谢。
业主又回到了家里面啊，在家的感觉很好，感谢主。我这次回国到几个点看了一下，我发现神啊，在这个禧年里面啊，带领我们全家会进到这个禧年的这个恩膏里面。啊，主要有四种的，我总结一下，主要有四种的这个途径啊，就是怎么样进到这个禧年的这个祝福里面啊。第一个途径呢，就是这个郭美嘉牧师所讲的这个捆绑壮士驱赶这个迦南七族啊，这个就是属灵征战的一个途径啊。但是我们要具体的知道啊，你身上的壮士是什么，你的小组里面的壮士是什么，你的教会的壮士是什么。啊，你的家庭里面的迦南七族啊是什么？所以呢，你要找到以后，你认罪悔改来啊，属灵征战啊，就可以来捆绑这个壮士啊，驱赶这个迦南七族，这个可以使我们进到这个喜年的这个啊丰盛里面。第二条途径呢啊，就是这个鹰飞啊，这个鹰飞呢，就是这个词是那个北京的这个周姐妹所。啊，所讲出来的可能是圣灵感动他啊，就是鹰飞，就是老鹰的鹰，飞翔的飞，飞翔的飞，啊，他就是说这一个心腹运动是从鹰石开始的，他这个鹰石 Eagle Rock 就是跟鹰有关，而且我们去这个鹰石的时候，确实来和去都看见那个鹰在那个山上在那里盘旋，很多鹰啊，所以他叫鹰石。啊，他那么呢，这个就跟我们教会领受的这个音图是有密切的关系啊。然后呢，就借着这个赖姆斯，借着这个郭美嘉牧师啊，不断的讲这个音的故事啊，这个音的故事。然后呢，他就是说这个音飞啊，这个是神加恩神音啊，这个音图是加恩神音。所以呢，让加恩教会要腾飞，要飞越一切的这个，跨越一切的这个挑战风暴啊，在于这个鹰在飞翔在一切的这个瓶颈障碍啊，这个挑战啊，这个风暴之上，这个鹰飞腾飞。那么呢，它就是有个先知性的动作啊，就是说你可以绕这个一对或者你的个人啊，围绕这个圈子啊，走这个飞翔。啊，就超越在你的困难啊，一切的障碍之上。那么呢，这个呢，就是说你要定位你的那个瓶颈是什么，你的那个障碍是什么，你个人也好，家庭也好，小组也好，教会也好，你定位出来宣告，然后鹰飞啊，就是腾飞在这个障碍之上啊，这个是第二条途径。第三条途径呢，就是叫挖井啊，就是挖井。啊，就是神启示我们要挖井，特别是要挖这个圣经啊和神的话语和这个圣传这个属灵的传承的这个井， 你要去挖啊，深挖啊。你像我们啊，教会啊，这个在今年讲的这个新生命系列啊，这个都是这个传生生传，关于这个新生命、新生活，这些都是这个这个传承里面的这个景啊，在圣经里面。然后我们学习这个启示录，这些都是这个挖这个井，要把这个井水挖出来，神话语里面的井啊挖出来，圣传属灵的传承里面的井要把它挖出来啊。所以呢，我们学习这些啊，无论是这个主日讲台信息，还是这个啊恩膏聚会的信息，不要听过去耳边风啊，一周或者一天或者一个小时就忘记不知道讲什么了，那么呢你就得不到什么。啊，最重要的就是说啊，不是学得多，而是要能够挖出井水来啊。所以你每一堂主日的信息，你都要去把那个井水挖出来，这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啊。就是所以呢，不仅你自己要挖出来，你要带领你的小组要挖出来啊。你不能够让它过去了就过去了啊，明天学这个，后天学那个，什么都是浅浅的，挖的到处都是水坑，没有一个井，那么呢，你就是贫乏的。啊，这是进到丰盛，新年的丰盛。然后第四呢，就是这个火炉，就是圣灵的火炉啊，就是神启示我们啊，这个圣灵充满啊，要借助个火炉，就不断的烧啊，圣灵不断的充满，进到这个啊这个新年的这个恩膏里面。这个新年恩膏其实就是圣灵的恩膏啊，所以呢，这个有这个啊神带领我们这四条的途径啊，我们一定要啊回应。你的心不要迟钝到，就是说神无论给你提供什么途径，你都是在那里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冷漠的，那么你就白白的过去了。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你哪怕抓住了一点，你都可以进到那个丰盛的里面。所以我们啊，这一个啊恩膏的聚会呢，就是今年我们是讲启示录，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启示录的这个井挖出来。所以我们呢讲这个启示录啊，前面已经讲了两讲，都是这个引言啊引导。第一讲呢，大家回顾一下，要挖这个井啊。第一讲呢是讲的这个解释派别啊，所以我们要回顾一下啊，有几个解释派别？
四个
啊，三别定三个了，是四个啊，四个主要的派别。四个主要的派别，这四个一组合，它的成分多少，那就是无数个。所以你可以说每一个人解释启示录都不同，它就是根据这四个派别的组合，它每一个部分的成分，它的比例，它可以有无数啊。所以呢，它主要的派别一个是什么？未来派啊，这是最先就是未来派。第二呢，就是什么？历史派啊，这是后来，就接下来的，就是第二个是历史派。第三个呢？就是什么过去派，那个是17世纪才产生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理想派，就是19世纪产生的，所以后面产生的啊，就是，所以呢，这个未来派是最开始教会就是指手的未来派，它是最正统的啊。这一个历史派呢，就是它过分了，它把这个启示录去跟每一个时代的历史意义对应，它已经超过了这个启示录的这个本来的意义。啊，所以呢，过去派呢又过小。他只把启示录限制在第一世纪末那一段时间，对后来就没意义了。这个是把它的意义限过于限制。那么呢，那个理想派呢，就是说他就是把他整个启示录的历史的意义都去掉了，他就把它变成一个啊抽象的这个灵异的没有时间性的那种真理。那个就是说已经失去了这个历史性的意义。那么。第二讲呢，我们是讲了启示录的标题和归类啊。启示录的标题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启示录的最前面几个字啊。他过去的这个书卷呢，这是把那个标题是放在那个书卷的写在那个外面的，但是后来抄袭的人就把它放在最开始写在那里啊。他这个标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标题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标题提示我们。啊，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帮助我们把它归类在福音书这一类，啊，所以呢，既不是使徒行传关于教会的历史，也不是教牧书信是关于这个怎样牧养教会，它是关乎到耶稣基督，啊，他的这个言行啊，他的启示，所以呢，这个所以它是归分到这个福音书类，所以叫做第五卷福音书。啊，那么呢，这个第五卷福音书让我们就可以比较它跟前四卷福音书啊有什么关联，有什么不同 啊，你会发现呢，他的共同的主题都是讲神的国度，啊，那么呢都是讲耶稣基督，那么呢他的这个神的国度就是耶稣基督降临，这是他共同的主题。啊，它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四福音书讲神的国度借着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而卑微的，就是低调的降临。啊，这个启示录呢，它是讲到神的国度借着升天的基督第二次再来荣耀的降临。啊，它就这一点不同。啊，所以呢，这个四福音书主要是针对得救这个福音啊的入门是主要的，而这一个启示录呢是主要是针对得生。啊，他不是针对这个福音的入门，他是成为迎接基督第二次再来成为得胜者，他是对得胜者的福音书啊，所以呢，你就可以了解这个啊启示录。那么呢，我们今天第三讲也是一个引言啊，叫引言品，就是启示录的中心主题啊，启示录中心主题，这个启示录的中心主题啊，我们刚才讲了，如果比较四福音书。你也可以找到启示录的中心主题，就是神国度借着升天的基督再来荣耀的降临，这就是启示录中心主题。它这个主题是比较前面四种福音书，它是讲到神国度借着耶稣第一次降世而这个低调的降临，就是说悄悄的就降临了啊，就是你可以对照这个四福音书了解启示录的这个中心主题。那么呢，这个只是一个比较，我们最重要的还要看启示录本身啊，它的这个书的内容来决定它的这个中心主题啊。所以呢，我们啊今天呢就是来看啊启示录的中心主题，神的国度借着升天基督的再来荣耀降临。那么呢，这个中心主题可以通过考察启示录本身而发现啊。那么呢，我们了解这个启示录呢，我们发现啊，这个启示录找到这个启示录的中心章节啊，这个启示录的中心主题可以从启示录的中心章节发现。那么启示录的中心章节是什么？哪个呢？启示录的中心章节是哪一个？那么就分析一下启示录。我们发现呢，这个启示录的中心章节是哪两章呢？是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启示录的中心章节。那么怎么会是这样看呢？因为前三章呢是预备，是为这个第四章、第五章是做的一个预备啊，它是一个预备。那么呢，第六章开始到结束22章是第五章那个书卷内容的展开。啊，因此呢，你就会发现后面啊，第六章到22章都是那个书卷内容的展开，那么前面呢是一个预备，那么你就看到它的中心其实就是第4章、第5章，啊，找到了这个中心章节以后，你就会发现它的中心主题，啊，它的中心主题呢，就是简单的说，第4章呢，它的中心就是那个宝座，这个宝座是什么呢？啊，你看第4章的这个它是一个四象，啊。我们就是四象，就是我们知道一个意象啊 ，vision， 它可以把它翻成四象，就是视力的视，就是你的眼睛的视力。四象就是一个图像啊，就是它的那个第四章是个四象，就是这个第3层天的这个敬拜，这个敬拜是围绕着这个宝座啊，看它四活物24长老，无数的天使啊，层层的在那里敬拜啊，这个宝座。那么呢，这个宝座就是神国度的中心和代表，啊，而且这个敬拜主要针对神的创造啊而发的敬拜。那么第5章呢，你就发现它也是个敬拜，而且也是在第3层天，啊，同样的是这个四活物24长老天使的那个敬拜，但它不同的呢，就是它有羔羊，那宝座的和羔羊，而且它还有一个新的焦点，就是那个书卷。啊，这个书卷呢，首先是在做宝座的右手中，然后呢，这个羔羊前来啊，从这个做宝座的右手中接过这个书卷啊，然后这个敬拜啊，所以那个第4章的敬拜呢，它是围绕着这个宝座和羔羊，然后呢，它是啊针对这个救赎，这个羔羊的救赎拯救在那里敬拜。那么呢，它的这个主题中心章节是这个，那么它的这个主题怎么出来呢？其实就是这个宝座是代表神国度的中心和代表， 啊，而那个书卷呢的代表就是观念。如果你找出了这个书卷代表什么，你基本上把启示录解开了啊，启示录的所有的奥秘或者80%的内容就在这个书卷里面。所以你要了解启示录的奥秘，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书卷是什么内容啊。这个书卷呢就是一个计划，就是神的一个计划。神的一个什么计划呢？就是他的国度要降临在地上的计划啊。当然他是通过审判和属灵征战来落实的啊。实际上呢，这个最关键就在这里，这个书卷就是代表神国度降临地上的一个计划啊。那么呢，宝座就是神国度的中心和代表，而这个书卷呢就是代表神的国度要降临在这个地上的一个计划。那么展开这个书卷就是这个计划实现的过程啊。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一点，那么你就很从这个中心章节就可以推出了全这个时期是不是主题，就神国度记作这个升天的这个基督再来啊，荣耀的降临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啊，你要了解这个书卷它的这个的意义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啊，这个你可以证明的证明啊，这个升天的基督，它是这个神国度降临的这个媒介，借着它二次降临。啊，他这个是通过这个基督而降临的。那么呢，他的这个书卷为什么说这个书卷是神国度荣耀降临的计划呢？就是你第一，你看到这个书卷呢，它的展开啊，就是透过七印七号七网啊，就是展开这个内容。那么呢，它展开这个。把这个七印揭开呢，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计划把它实现，也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一个他展开这个七印啊，然后再展开七印，接下来第七印就是七号。当这个七号吹响的时候，其实就是代表这个啊，这个书卷它的主要的这个内容已经展开了。所以它这里面呢，有一节经文呢，就是说是一个总结性、概括性的经文。就是什么？我们看看启示录11章15节，我们读一下。这个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经文其实是一个总结，它是把这个书卷的内容一个总结，就是这个是就是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降临在这个地上，是世界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它是一个整结。那么呢，你就看到它最后19章就是神的国千禧年国已经降临在这个地上。那么其实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它如何降临在这个地上，借助基督升天的基督再来啊，他的属灵征战审判啊，这个荣耀的降临在这个地上。他最后19章就是千禧年一同做完，是吧？所以你就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书卷的展开就是神国度荣耀降临的一个计划啊，这是可以证明的啊，你了解这个啊它的这个内容啊。所以呢，我们就得到一个启示录中心主题，就是神国度借助升天基督的再来荣耀降临啊。这就告诉我们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历史都是指向神国度在地上全然的彰显啊，这个就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走向，一个目标啊。这个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就相当于这个马克思主义啊和这个共产主义啊，他说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这个目标。所以他所有的共产党员他抛头颅洒热血一生都是贡献在这样的一个目标上面。实际上他这个是从圣经学来的，他就把它世俗化了。所以根据这个启示录，你要知道整个人类的历史是整个神的国度降临在这个地上，那才是由基督来做王啊，这个是人类历史的结局。那么呢，所有的基督徒，你只要是一个真正基督徒，你明白你信仰的意义，你都会把你的人生就像共产党员一样全身的投入到这个神国度降临的这个计划的里面，这是很明显的一个道理。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 基督徒很少有几个人明白，也有很少有几个基督徒去是一个委身的基督徒。而共产党员，每一个共产党员他都知道要把他的一生奉献给这个共产主义事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有半个世界他能够成立这个共产党的国家。只是为什么经过一个世纪又回变回去了呢？因为实验证明他那个是一个乌托邦，不真实而已。所以呢，但是他里面其实非常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啊，就是基督徒其实应该像一个共产党员，他了解他信仰的目标，那么他就会知道他怎么样度过他的一生。大家明白了没有？这就是真理啊，开启和你的人生是关联的啊。所以呢，这个非常可惜的就是啊，这样的真理没有被开启，而被转化成为了一个这个希腊人的思想，就是个人灵魂上天，离开这个世界上天去啊。这个他这个整个把整个的这个救恩福音就是扭转了方向。所以现在呢，就是说基督再来，他要预备这个教会，他必须要恢复这个福音的原貌。这就是福音的原貌，这个原貌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是表达的最为清晰的啊。所以呢这个学习真理是一定影响你的人生观的，否则你只能够说，如果没有，那只能够说，第一，你没有明白这个真理，没有真正明白，或者呢，这个教的人就是教错了，根本就是教错了啊。所以呢，我看到现在开始有一些恢复啊，这个西方的教会也开始觉醒，他讲的这个追求今世的这些快乐成功的这个福音，这个根本不是圣经里面的原貌，福音的原貌啊。我看到这是好现象。啊，但是这个圣经里面它的这个福音的原貌是什么，这个还是不清楚的。但是启示录是表达的最清楚的。那么呢，这是第一个啊。这个启示录呢还有一个副标题啊，这个正标题是讲到客观啊，上帝他的计划，他的作为，耶稣基督怎么样借助耶稣基督实现。它还有一个副标题是讲主观的，就是讲人应该是怎么样回应啊？它是它有一个，它有一个，它的这个主题有一个客观，有一个主观，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所以它有一个副标题，这个副标题呢，啊，就是关乎得胜，就是得胜啊，就是它是一个这个啊一个启示录全书的一个主轴，就是得胜。但是这个得胜呢，我们要了解得胜的话呢，就是我们要需要知道，是启示录里面讲的得胜有两面，一面呢是讲基督的得胜，这是客观的啊，他已经得胜了。第二方面呢，讲到这个信徒的得胜或者教会的得胜，得胜的教会，这主观的，这两面要合起来。然后呢，再记得这个神的福音啊，天国的福音有两个焦点啊，所以呢，这两个焦点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得胜的两个层面啊。那么呢，这个信徒的得胜呢，也跟随着有两个层面。所以呢，它一分22呢，就是说这个得胜有四重含义啊。它分为两组，一组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得胜啊，它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呢，它在十字架上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决定性啊的这个战役啊，这个已经得胜了啊。罗曼帝登陆，二次世界大战啊，罗曼帝登陆就是说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这是第一次来取得的，第二次来啊，耶稣要取得最后完全的得胜，那就是末日的大决战啊。所以呢，这个耶稣的得胜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呢在十字架上已经取得的，第二层呢他将在末日的大决战当中要取得的。这一场末日大决战是一场必胜的战争啊。所以呢，他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就这个末日大决战是非常真实的，而且是非常严酷的。但是呢，他又是已经注定是要耶稣基督得胜的，这是他启示录要告诉我们的这个真理。那么呢，这是第二种呢，就是基督徒的得胜，教会的得胜。所以呢，根据啊，他也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呢，就是去领受基督的得胜啊，那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取得的，那么呢，我们就去领受啊，这个是第一层啊，第一个意思。但是启示录它更加 就是着重的是这个第二层的含义，是讲的什么呢？是参与基督最后的得胜，这个还没有发生的，是将要发生的这个末日大决战啊。所以呢，用一个具体图像，就是说将来将有两军大决战，就是敌基督啊的大军跟这个耶稣基督的心腹的军队啊，要发生这个最后的大决战啊。所以呢，七个王子国心腹，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啊，这是启示录的一个图画。所以呢，我们在这下面呢，朝政的主要的是讲到这一个啊，我们参与基督最后的得胜这一个意思。但是你提的这个得胜有四层的意思啊，耶稣的在十字架上取得的得胜，耶稣他将再来的时候最后大决战当中的得胜，然后信徒去领受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还有呢，信徒要参与基督那个最后的那个得胜啊。所以呢，但是我们的重心是放在啊这个参与基督最后的得胜这个层面啊，这个启示录的这个主要，但是包含这个四层的含义。那么呢，首先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啊这个复杂历史中的教会得胜，那么呢，这个就是七封信，七封信啊，第二章、第三章七封信是复杂历史中的教会啊来得胜啊，这个是。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那个关，是那个核心的内容，就是小书卷，啊，启示录第十章里面的小书卷，啊，这个就是预告这个末日教会的遭遇和得胜，啊，所以启示录的第十章是一个核心，它是启示的核心，它就是它把它作为另外一个小书卷，让它通吃进去。啊，吃到嘴里是甜的，吃到肚子里面是苦的，这一个内容是启示录的启示的核心啊，是它的核心。所以呢，这一个就是啊，这个核心它是讲到什么呢？它讲到末日教会作为羔羊的追随者啊，他要通过自己的见证和顺道啊，带领这个世界啊、悔改啊，带领世界悔改。他是这样，这个教会他有一个遭遇，他有一个使命啊，他要跟随这个羔羊，通过自己的见证和顺道带领全世界悔改，包括犹太人悔改啊。所以呢，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遭遇和使命。啊，没有预备好的教会，他自己他就被沉沦失败了，他根本不可能承担这样的一个遭遇和取得这样的一个使命，啊啊，那时候他跟世人一样的都灭亡了，他不可能那个时候站立得住啊！以他的见证和殉道带领全世界人悔改，他预备好的教会才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的教会才是叫得胜的教会。啊，这个是他这个整个启示录中间的核心启示，就是那个小书卷。这个小书卷不是看见而已，啊，不是听见而已，而是什么？他把它吃进去，他藏在口里是甜的，到肚子里面是苦的，然后再把它讲出来，这样的一个启示，它是核心的启示，啊，所以呢，这个核心的启示，它告诉我们得胜的武器，啊，得胜的武器。你看第二段经，我们读一下。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就是得胜的武器。这个得胜的家伙，他得胜的武器就是在这里啊。所以我们不详细解释，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详细解释这段经文。这里呢，我们就不再详细来解释了。这是告诉我们得胜的武器。然后得胜的结局。我们来看得胜的结局啊，二十一章七到八节一起来读。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啊，这个得胜的应许，他得胜就是神的国度，就是我们的产业，他承受神的国度作为我们永远的产业，啊，所以呢，这个 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这就是啊我们跟神的这个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呢，你看这个他把列在首位的是夏侯夫的是什么？胆怯，胆怯的是把他列在首位。为什么是会列在首位呢？就是因为他要进行一个末日的大决战啊。你如果成为一个胆怯的，你肯定在那个决战当中你就变节了，你就放弃你的信仰啊。所以你要看到啊，这是第二次的死啊。所以得胜就是第一次的复活，在第二次的死上面没有部分啊。如果你失败呢，你就是什么？第二次的死是在硫磺的火湖里面，这个就是地狱啊。记得凡是出现硫磺的火湖，这就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地狱啊。所以第二次的死就是第二次死。所以呢，我们这就告诉我们呢，学习启示录啊，它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预备我们成为得胜者，知道吗？所以启示录前面我们讲，其实启示录就像共产党他学习什么共产主义一样，他如果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终的这个实现啊的目标，那么呢，他的人生，共产党的人生啊，就是以生为这个目标而献身。那么作为基督徒，他如果知道啊，这一个神国度借着基督再来荣耀的降临，在地上建立这个啊神的国度，那么如果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目标，那么呢，基督徒的人生很显然的，他应该是叫做什么神国优先的人生观。这个这样的人生观是才是唯一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诱惑和逼迫的一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啊。所以呢，他你就会了解学启示录的这个目的是什么，确立神国优先的人生观，而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得胜者。这个就是学习启示录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啊目标。它不是让你啊了解一些，哎呦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个预先啊预表什么啊，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那个会发生什么事，不是那个，不是启示录的重点啊。启示录的重点是知道人类历史的结局，然后树立神国优先的这个人生观，然后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得胜者啊。
谢谢刘牧师，那个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有回应，还有姚牧师分享，根据这一块。
姚牧师，
那我们其他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根据师母还有有分享的？哎，谁？高姐妹。我上周三嘛去爬山去了，其实这个山也不是什么山哈，在北温。这个山呢，就是上坡下坡，再上坡下坡，去和回来那个路程啊，几乎就差那么几分钟。但是呢，爬山那个过程，往那个山顶，就那个终点那个方向去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慢，而且中间呢，就有几次就想放弃，就不想再爬了。但是最后几个人一直都互相鼓励，就到那儿了。接下来就往回走，当往回走的时候，就感觉既轻省又快，前后可能差不了五分钟，他们掐了一下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其实我记得我从小到现在就有这样一个经历，就是说当去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就感觉很慢很慢很慢，而等往回来的时候，就感觉既轻省又快。哎，我就回来以后就有个思考，我说为什么？因为要回家。因为要回家，回家呢一般都不想放弃嘛，就是说哎，这个有这个盼望的时候，哎，就感觉心里这个层面就感觉哎很轻省，有盼望，哎，回家了。所以那天晚间我就在神面前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思考，也想到这个学这个启示录哈，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盼望，就是我们永恒，我们人生的终点目的是什么？我们是回家。可能这条十字架路走的真的又苦又难，甚至常常想放弃。所以刚才周牧师的这句话呢，就说真正的基督徒要全身投入到神国降临在耶稣基督的上面，就说 真正的要是神把我们这个就是说那个热情眺望在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终点在哪里，哎，我们永恒的盼望在哪里，就刚才说的知道人类历史的结局，哎，树立神国优先的人生观，预备自己成为得胜者。如果一直想的是回家，可能这条路走的就比较轻省了。感谢主。
很好的一个分享啊，今天周牧师回来之后，这个给我们讲的这个信息启示录，特别是今天给我们的开启，又是一个全然的一个不一样，就是给我们又提升了，给我们又提升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有分享？
我来回应那个师母。对，因为捆绑壮士了哈，我们家有个壮士，我是口出恶言，他是闭言封闭不语。对，所以呢我们要捆绑壮士了。那么最近我们那天操练一件，不是发生一件事就很好笑，但我就觉得在跟回应师母讲，就是说我们常常都是抱怨，对不对哈？所以呢记得有一天放假，礼拜一放假呢，我就很兴奋跑到丽晶广场去买那个葱花大饼，因为我老公最喜欢吃葱花大饼。所以呢回家的时候呢我就在那炒菜，那我一看他回来，因为那天出去买东西有点晚了哈，所以回来做也很急，我就会说那个爸爸你可不可以帮忙一下把那葱花大饼切一切放到小烤箱那里面。他就放下他的包包以后呢，就过去拿着葱花大饼拿个切菜板，夸了一声，因为我们家这边是炉头这边是小烤箱，所以他就拿着这个呢就往小这边一站。那呢我这个炉头上炒菜已经最后那个菜就要起锅了，就是最热火的时候了，他这么一站，然后我马上就说爸爸你站在那里我怎么炒菜呢，那个菜要烧焦了。然后呢他心里就想，我回到家包包刚放下都还没坐下来，你叫我来切我就来切，你还这么凶。然后他就有点发火了，就拿了那个切菜板葱花大饼就走到这边洗手台，然后呢他就说你这样说我有点生气。然后我就跟他说爸爸那个锅那么热的 common sense 好吧，你站在那里我怎么炒菜。然后呢他就转过身来，你知道因为他在切那个葱花大饼嘛，拿着菜刀就被我转过来，他就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我的老婆是全世界最温柔的老婆。然后因为我在炒菜嘛，不是拿着这个炒菜铲子，我转过身来我就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我的老公是全世界最聪明最有智慧的老公。然后所以这个他一转过头来拿着菜刀，他现在他就开始笑，他说我的老婆反应为什么这么快呢。然后我转过头来的时候突然在想，这个摩西呢在山上是拿着这个杖在那祷告举起来，然后约书亚在山下打仗就胜了，对不对？结果他反过来拿菜刀，我反过来拿着炒菜铲，然后那个景象就有点好笑。结果我们两个一看以后就哗哗的，两个人就在厨房里就开始大笑起来了。结果突然就发现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晚上我们整个家就被这个喜乐的灵充满，就一直笑，然后就说什么东西都觉得特别的喜乐哈。所以呢刚刚的师母在讲说这个想想很好笑哈。对，就是讲就是说这个有时候呢我们捆绑这个这个壮士呢也是好像很费劲哈，然后呢里面就像有很多的抱怨啊，都说的是一个不是造就人的话，然后呢就是抱怨。但是现在透过操练内在生活呢，我们发现还有另外一个武器，就是说因为这个内在生活不是说赞美人跟赞美神都是很难的，对吧？赞美人很难，通常几句话就赞美不出来，特别看着对方的时候。但是我就发现透过这一次这个，本来可能他很生气哈，我也很生气，但是其实也没什么大事，但是就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但是就透
过这个用来用一种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正面思维来祝福对方的时候，马上就把这个气氛给转过来。而且因为刚好那整个晚上我们还有一些服事，有些祷告，然后就发现好像所带下的服事也整个都被那个喜乐的灵来充满。所以我就分享一个这个小见证，就是说有时候捆绑重视不用使劲在那踩，有时候换另外一个这个策略，一个正面的一种策略也可以来驱逐这个巨人。
所以我今天那个谁师母分享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是这个雅各书里面他特别讲到这个小狐狸。因为我最近是在听这个江学勤牧师讲这个雅歌，他就讲到，他说这个大狐狸吃这个果子呀，他是都挑大的吃，很明显的，而小狐狸是吃嫩叶吃嫩芽的，所以说你这个破坏性就很强，而且呢它因为小嘛，你就很不容易发现的，但是破坏力是很强的。实际上就跟今天师母讲到的他的这个抱怨，实际上就是我发现我实际上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为这个不警醒，我觉得实际上就是个不警醒来悔改，来悔改，这是一。第二一个呢，因着这样的一个不警醒，实际上就让我们生命当中很多刚开始结果的时候就结不出来这个果子，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很贫穷跟荒凉就在这里。所以我想这个是要来悔改的，这个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周牧师给我们讲的这个启示录里面带回来真的是很美好的这个一个我们属灵的一个装备，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又是一个不一样。就是讲这个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而不是单纯的为我的问题得解决，为我的生活品质有改善，或者是说我将来成为一个能够享受天上宴席的人，不是的，而是为了神国度的荣耀的降临在地上。那么我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什么，就是要做一个得胜者。而我们得胜是要透过什么来得胜，就是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这个道，这个道就是在每天的生活中就是像极死没有别的，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求神来怜悯我们，为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周牧师给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真理，我们要来祷告，就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今生活着的目标是什么，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为了预备参与到神第二次荣耀降临在地上，我们要参与在其中，并且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来祷告。好吧，那我们起立，我们请大家一起，首先为我们不警醒没有活出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来认罪悔改，为我们不警醒就是为这个亚玛利人的这个抱怨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来认罪悔改。哈利路亚，都大家都来开口，好吧？哦，哈拉巴苏达，哈拉巴巴巴巴拉巴，哈拉巴巴巴巴拉达。哦，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哦，哈拉巴巴巴拉达，哈拉巴巴巴拉达。哦，哈拉巴巴巴巴拉达。哦，主啊，我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到你的面前，我就是要来向你认罪悔改。常常的就是这样的抱怨不满，主啊，这个口舌上，哦，主啊，常常的犯罪，哦，主啊，真的是得罪了人，也得罪了神。哈利路亚，主啊，以至于让你的恩典和怜悯，主啊，就是哦，不能够在我的生命中能够流淌，以至于就是在这个蒙蔽当中，在这个欺谎当中，主啊，我向你来认罪悔改，求你来饶恕赦免我。哈利路亚，主啊，求你的血来洁净洁净我。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我们大家谁有感动，可以来带领我们来祷告，好吧？嗯，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认罪，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承认我们就是在去这个应许之地的路上时常抱怨的罪，主啊，我们时常的抱怨，抱怨人，抱怨神，抱怨环境，主啊，抱怨各样的关系，主啊，我们在各种关系中也时常的有不满和抱怨，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老我肉体在放纵自己的老我和肉体，我们承认这个亚玛利人，主啊，这些个 这些个肉体和血气在我们中间来掌权，主，我们承认这些罪，主，我们承认亏缺了你的荣耀，我们也承认在你面前承认这些个胆怯和不信的罪，主，我们在你面前来认罪来悔改，主，我们也真是我们也在你面前，主啊，承认我们的犯罪得罪了你，也得罪了我们周围的人，甚至给我们的这个团队造成了一个负面的影响，主，我们在你面前来认罪来悔改，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主啊，求你来保血洁净遮盖涂抹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在这里我们要领受你的赦免，我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把这我们这些个抱怨这些罪，把这亚玛力人这些罪都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路亚，是的，谢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下面我们就是为今天周牧师所讲的这个信息，我们来祷告，特别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过往当中很多的这个个人信仰中，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有很多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信仰。我们今天要透过今天的信息，要切实的求神来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信仰当中，就是来迎接神荣耀第二次的降临。这是一个我们要来祷告。第二一个祷告呢，就是在我们的过往当中，就是即使我们在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预备的道路当中，就是还要求神的恩典，就是要圣灵来带领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肉体，不是依靠我们的血气，而是依靠圣灵的帮助，依靠神的大能。我们要为我们能够坚定的来倚靠神、信靠神来祷告。最后一个就是要不妥协，因为他今天特别讲到在经文里面，就是胆怯，胆怯就是什么？就是害怕，害怕的话就是妥协。这个妥协是什么？就是看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为这个，我们最后要有一个悔改。我们首先为这个第一个来祷告，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声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开声，哈利路亚，主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为了我们过往生活当中，主啊，很多的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信仰，主啊，我们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帮助我，哈利路亚，主啊，让我的眼目从今生对今生对个人，哈利路亚，对家庭对孩子很多的这些个期望当中能够脱离出来，主啊，让我真实的能够定睛在神你的心意当中，哈利路亚，主啊，你就带领我们，哈利路亚，主啊，你就带领我们，主啊，进入到与你的旨意来对齐的这样一个荣耀当中，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可以主啊，因着这样的对齐，有这样的身量来承接，来进入来参与，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这样的来带领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下面请看看刘牧师，你有感动给我们祷告一下这个课
吗？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主啊，你借着周牧师今天把你的心意再一次来向我们来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做得胜者，这是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和命定。主啊，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认罪悔改。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没有活出主在我们身上的命定和呼召。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带着骄傲，带着自义来服侍主，主啊，我们就没有任何的能力，我们就在胆怯惧怕当中。主啊，就求你借着今天你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的心回转归向你。主啊，我们要放下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主啊，我们要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而活。主啊，我们在这里众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呼求，愿主施恩怜悯，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主啊，得着我们，我们愿意放下一切来得到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和命定。主，我们要成为得胜者，跟主耶稣一同来管理产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的，谢谢主，哈利路亚。下面我们为这个圣灵，我们呼求圣灵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来呼求神，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开口，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哦，哈拉巴苏德拉，哈拉巴巴巴巴拉达，哈拉巴巴巴巴拉达，哦，哈拉巴巴巴巴巴拉达，哈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哦，哈拉拉拉拉，哈拉巴巴巴拉达，哦，哈拉巴巴巴巴巴巴拉达达达达巴巴巴巴拉。哦，主，我们呼求你，呼求你，圣灵啊，圣灵，哦，哈利路亚，你要充满，充满，来浇灌，哈拉拉拉，你来引领，哈利路亚，哈拉巴苏德拉，哈拉巴巴巴，你那无限量的圣灵的大能，哦，哈拉巴巴巴拉，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也充满在我的里面，哦，哈拉巴巴巴巴拉，哦，主，让我真实的能够依靠圣灵的带领，也成为一个顺服圣灵带领的人，哦，哈拉巴苏德拉，哈拉巴巴巴巴巴拉达，哦，哈拉拉拉拉拉拉拉，哦，主啊，能够真的是来面对我自己的真实，哈拉拉拉拉拉拉拉，哦，主啊，来跟随。你跟随哈利路亚，跟随哈啦啦啦啦，哦，主啊，来跟你一起来征战得胜，哈利路亚，主，赞美你，赞美你，哦，哈啦巴索的啦，哈啦啦啦啦啦啦，哦，主啊，我们需要你，需要你，亲爱的圣灵，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能力，需要你的大能，需要你的智慧的开启，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更需要你的爱，哦，更需要圣灵，你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把阿爸父哦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哦，把主耶稣基督的积极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点燃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爱火的燃烧中，哦，主啊，在对爱主的那个火热当中，哈利路亚，在圣灵的大能当中来见证神你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呼求你，主啊，靠着我们自己是不可以的，主啊，我们呼求你，圣灵你充满，充满，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你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哦，哈利路亚，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力量，哦，成为我们的得胜，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定睛在你的应许上，定睛在你的命定当中。哈利路亚，主啊，跟随我们的羔羊，跟随羔羊。哈利路亚，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来跟随，我们都来跟随，都来跟随。哈利路亚，主啊，就带领我们经历的得胜，经历的喜乐。哈利路亚，经历你的复活的大能。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们下面分组。